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今天要跟各位谈的题目是虚空，虚空吗？我们在前面谈到基督徒的人生观，指出来基督徒的人生观中间有奋斗的精神，要积极进取，努力奋斗。但是在圣经的传道书中间却提出了人生是虚空的看法，似乎和积极进取的努力奋斗的那个人生观是刚刚相反的，令人感到怀疑，上帝为什么把这两个矛盾的相反的主张放在同一本圣经里面呢？现在我对这个问题做一点分析，也许能够帮助你对圣经的了解。在圣经传道书中到处可以看到这句话，是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的这个句子。譬如说一章十四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二节，二章一节也说你好享福，谁知道这是也是虚空。十一节说我查看我手所做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十七节说我所以恨我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四章八节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以上是从传道书中间择录的几个句子。在整个传道书中间，虚空或者捕风出现了42次。传道书是一个很短的一卷书，只有12章。虚空或者捕风竟然出现了42次，无怪乎会给读者一个印象。人生万事万物都是虚空，像风一样，一吹就过了，永远抓不住啊。人生真的是虚空吗？除了传道书之外，圣经的其他篇章似乎都没有说过人生是虚空的。相反的，圣经处处都透露出一种讯息，人生是积极进取的，是要得胜的。中国人受了佛教的影响，也常常有人生是虚空的想法，但虚空绝对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虚空是一个人实意落魄的时候逃避现实的借口。中国人把人生最高境界定在三不朽之上。所谓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件事。这三件事是永远不会朽坏的。人们一生去追求立德、立功、立言，怎么会说成是虚空呢？传道书里面认为，人生是虚空的观点，建立在人生在世上劳碌辛苦，未必自己能够得到享受。传道书二章二十一节说，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这段话和中国人的三不朽思想 是相反的。三不朽，无论是立德、立功或者立言，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其实，人类社会能够进步，主要是靠许多思想家、创新者的努力。他们这些努力的果实，自己未必享受得到，但是给后人啊，增添了许多幸福。譬如，发明纸的人，对人类文化有极大的贡献，但是他却没有因为这个重大的发明而得到名利。再譬如说，美国总统林肯为了解放黑奴，受了千辛万苦，终于让美国的黑人得到解除奴隶身份。解放黑奴成功，林肯本人却遇害被杀。林肯本人没有得到好处，受益的是众多的黑奴。这些事是中国所说的三不朽，怎么能说是虚空呢？人生的意义在贡献，不在享受。如果强调一个人劳碌工作要自己享受成果，否则就是虚空，那么人和其他的动物又有什么差异呢？人和其他动物不同，是人具有理想、盼望、传承的特质。人的思念不只限于他本身，他会考虑到别人，考虑到后代的影响。不像狮子老虎，狮子老虎捕到猎物就吃掉，只顾到眼前的自己。传道书把人跟兽看成相同的生物，在传道书三章十九节说，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种说法把人看得太低，事实绝非如此。任何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只要有数百年的历史，必然有他们的历史记录，这些历史记录都是实实在在的，怎么是虚空呢？在传道书中间常常见到日光之下这个名词，一共出现了28次之多，可见传道书强调的虚空是日光之下的虚空。日光之下是什么意思啊？日光之下指的是世俗的世界，偏重在肉体、物质方面。传道书的作者从个人劳碌、智慧和愚昧、吃喝快乐、欺压、妒忌、子孙长寿、钱财贫富、行恶行善、灾祸降临等等方面来看人生，说这一切都是虚空。其实他所说的这些作为都是属于肉体的，这些属肉体的都是虚空，因为人人都会死亡。传道书说他怎么样从母胎吃生而来，也必照样吃生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传道书的这个说法和中国人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说法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说法指的是单纯的肉体跟物质而言。其实人的生命包括肉体和灵魂，肉体必然会死亡，但灵魂并不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死亡。 肉体死亡之后，灵魂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或上到天国，或者下到地狱。所以肉体是存在于日光之下的物质，灵魂则到了日光之上。因此传道书谈的虚空乃是指必死的肉体而言的。的确，一切肉体的享受、苦乐、贫富、劳碌、寿命、情绪等等都会消失的。日光之下确实没有永远长存的肉体跟物质，不过灵魂则不会消失，灵魂会在肉体离开日光之下而到了日光之上的另一个境界。此外，在传道书中间另外一个常常见到的名词是我，譬如说我看、我见、我得知、我心里议论、我以为、我查究、我说、我心里说、我转念、我知道等等，这些都是我的词。这些以我为主词的语句一共在传道书里出现了46次之多。这个情形很特别，这个情形和圣经里面其他篇章完全不一样。圣经里面其他篇章中间经常出现的话语是耶和华说，所以传道书中间的虚空思想只是作者所罗门王他个人对人生的体认，并不是上帝的训示。有限度的虚空思想对人生的某些方面是有帮助的，例如一个人拼命赚钱，甚至于不择手段去赚钱，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对于这种做金钱的奴隶的人，虚空思想是医治他赚钱病的好药方。又譬如说因为妒忌报仇而想尽方法去打击对方，甚至于不惜用诡诈的方法去陷害对方，对这种满怀恨意报复心强的人而言，虚空思想不失为一贴清凉剂，让他从恨的窄巷子里面走出来。但是如果说凡事都是虚空，一切的劳碌都是虚空，那么人生的道路就会走上消沉。这对于处在青少年时代的人，或者处在困境中间的人，都是严重的打击，也是人生道路上错误的指标。如果人生凡事都是虚空，青少年何必努力求学呢？成年人又何必努力工作呢？他只要躺着等死就好了，这种人生有意义吗？如果凡事都是虚空，那些天生或者后天残障的人就不必要努力克服残障的缺陷而开创一个新局面了。那么又瞎又聋的海伦凯勒就不会成为 举世闻名的文学家了。中国的左丘明是双眼失明的瞎子，他就不会去写《左氏春秋》这部大书了。汉朝的司马迁，他受了这个腐刑以后，他就不会去完成那不朽的史书《史记》了。这些对人类有贡献的残障者，都是不接受凡事都是虚空的思想，才能奋起图强，不受身体残障的限制，创造了光明的人生和有意义的人生。读了传道书会出现一个问题，既然人生是虚空的，这一论点并不符合基督信仰，为什么传道书会成为圣经中间的一篇呢？要解答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传道书本身着手。在圣经旧约中间，很少提到永生。传道书的3章11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是传道书提出来的永生的观念。这个永生的观念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传道书中间一再提到虚空，这虚空是在日光之下的产物，而永生是在日光之上的事实。在日光之下的肉体必然是会死亡的，肉体死亡就不能再拥有这世俗世界的财富、权势、享受，也不再会感受到痛苦、羞辱、嫉妒，这些世俗世界的一切将随肉体的死亡而消失，所以一切都是虚空的。但是永生是不灭的灵魂，在永生的境界中间，人所拥有的一切是不会消失的，那不是虚空。不过永生的境界如何呢？传道书的作者说，人不能参透。永生的境界要等到耶稣降生以后，在新约里面才有较为清楚的说明。所以传道书是在警醒人们不要迷恋世俗世界，因为世俗世界的一切都是虚空，人要追求的是看不见的永生。如何追求永生呢？传道书的作者认为，永生是神的安排。在传道书3章14节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于是，传道书的作者讲了许多虚空，虚空之后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一段的结论是传道书作者在呼吁人们重视永生和末日审判。 这约永生跟末日审判，到圣经的新约中间才会明显的表现出来。传道书所强调的虚空是日光之下，这四书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的，它的用意啊，是要人们敬畏神，并且遵守神的诫命。所谓敬畏神，是一种心理跟观念，包括了爱神、认识神、依靠神。所谓遵守神的诫命，是一种行为跟行动，包括了顺服神、服侍神。所以传道书所讲的虚空，不是消极、放弃、退缩的意思，而是指人如果离开了神，他的肉体生命将是虚空的。唯有与神同在，人生才能获得踏实的永生，才能够兼顾到肉体跟灵魂有意义的生命，人生才能避免虚空。传道书的目的是要人敬畏神、顺服神，但是篇章中用了太多的虚空这个词，难免就会导引着读者走向负面的人生。其实传道书有隐藏性的积极面，只是全篇的经文虚空这个词出现太多了，所以隐藏性的积极面很容易被忽略掉了。这就好像中国古代的那个名著啊，老子写的《道德经》这本书，《道德经》这本书表面上会让人觉得老子是在讲消极、退缩、软弱，其实老子在讲解的是积极面、进取面、刚强的道理。从传道书中间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人不要被虚空迷惑了，也不要沉醉在虚空之中，更不要用宝贵的生命来追求虚空。人要认清虚空，摆脱虚空，才能获得发光发热而且有意义的人生，让肉体甩掉虚空的捆绑，过一段踏实丰盛的世界生活，让灵魂摆脱虚空的云雾，迎向圣洁美好的永生大道。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